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系列，我们的系列叫什么名字？叫西安兴起，对不对？哦 ，Lion Awake。嗯，这是我们在想到我们教会三十周年，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教会从建立之初，我们带领弟兄姊妹的方向，我们的一些特质，或者用现代流行的话语来讲，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教会建立建造的核心价值。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我们有清教徒的背景，我提到清教徒的特点，可能你不容易在很多什么书上看到，可是那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产业，你不要轻忽那些事情，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产业。今天我要讲另外一方面，我先请大家看一篇诗篇，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我们开会的时候跟大家提过的事，一起来读好吗？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通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提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藏身之处。这个第三节有的不会读那两个字，砰轰翻腾，就是波浪翻腾，风狗浪的意思啊。即使遇见那个，他说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有神在其中。我们讲我们教会传承的产业，还是要讲一点跟教会历史有关系的事。十六世纪我们提过，上一次我们讲清教徒的时候讲到，那是文艺复兴，在欧洲文艺复兴也是宗教改革的世纪。因着改革，所以有许多人就进入对圣经真理的争议里面。当然有许多人不一定是关心信仰，他们比较关心别的事，所以那个时代也有许多政治的斗争。所有这些事合起来，使整个欧洲分崩离析。其实那是改革时期本来就经常会有的事，无论什么事，如果积习已久，一旦要真正的改革更新，总会经过一点混乱期的。那个时候也是，所以十六到十七世纪就是这样。到了十七世纪，整个欧洲几乎到处都是战乱、迫害各样的事情，所以历史学家常常称十七世纪叫做血腥的世纪，血腥的世纪。可是就在那样的时代里面，很自然的就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很想更深的进到神的里面，这是人本来会有的事，对吧？我们三国演义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旦走到一个极端，迟早我们想要从那里面出来。所以就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那些表面的怎么样结束战争，怎么样结束那些争议，不是的，他们知道有另外一条道路在神的里面，他们渴望在神里面追寻到一个真正能够让他们的生命落实落脚的地方，可以让灵魂的锚可以抛锚的地方。这个不是只在历史上发生的，如果今天我们中间有人，你觉得你的生命正在遇见混乱的局面，或者你生命正在遇见风暴， 你可以来寻找神，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那不是一个宗教道理而已，那是一个真实的事。我知道那是什么，我找到那个地方已经超过40年，那是很真实的事。如果经过40年它还是真实的，那应该不是那么虚幻才对，我想。你可以这样寻找。那17世纪这个血腥的世纪，人起来寻找更深的生命，想要更深的进到神的里面。包括了清教徒，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17世纪在英国兴起的清教徒，他们渴望能够有更纯净的生命，更纯净的信仰，所以他们更多的梦想，更多的目光注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提到的。可是我们今天要提到17世纪还发生别的事。在英国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很大的城镇里面，有一个浸洗会的牧师叫做班尼恩。这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很品性很糟糕的一个年轻人，他讲的粗话到一个地步，连那座城里面最人家最觉得品德最糟糕的女士都听不进去他讲的粗话。可是后来他却因为几位敬虔的妇女的榜样开始寻求神，而且寻找到这个人生命完全的改变。他开始认真的读圣经，找到了救恩的道路，而且他认真的探索他的内心。他开始明白从外面可见的那些事里面转移了注意力，他开始明白神的果并不在乎世上的权势风华的起落，而在于内在的，是内在的。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他还曾经去当过兵，去从军，我记得没有错。那可是以后他不再是这样。的意思是那个时代当兵是想要闯出一番事业来。可是那个时候的英国法律17世纪只允许英国本身的教会叫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教会，国家教会，我们今天称它叫圣公会，安利甘教会，只有安利甘教会里面的牧师可以讲道的，那些人都不是剑桥毕业就是牛津毕业的。那这个班尼恩，我们中文的名字称他叫本人约翰，他不是属于国家教会的，可是他讲道，他很会讲道，而且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比起那些国教的牧师，他讲道生动活泼有力量。可是他因此被下在监牢里面，英国还要在17世纪的下半叶才通过容忍的法案，才逐渐的允许这些非国教的牧师讲道。本人约翰他把征战的核心，他把眼目从外面可见的事物转移到内在的，他觉得征战的问题并不在乎政治或者法律这一类的事，他相信我们真正主要的仇敌是里面的，我们的忧郁，我们的绝望，贪婪，漠不关心等等。所以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就是《天路历程》。其实他还有别的书，有另外一本书也很好，叫《圣战》，都在讲这一件事。你看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面，他讲到忧郁谈，讲到一再绝望巨人，讲到那个人名字叫无知，或者一个贪婪的人，啊，用所有这些我们内在生命里面的好的或者坏的来做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像这样，内在的神的果的追寻，成为我们的教会建立30年来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这些内在的追求，也许你可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21节，路加福音17章20、21节，这是我们的主说的话，一起来读。法利赛人问神的果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果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果就在你们心里。我的牧师荣教师他是清教徒的背景， 深受那个敬虔生活的影响，这是之前我们讲的。可是另外，我想他也熟读《天路历程》，他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引用《天路历程》的话。我记得他特别喜欢讲那个天路客，那个基督徒啊，走到快要结束世上的旅程，走到天城的边界的时候，那个地方本人约翰称它叫 Beulah。我们如果用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天路历程》，它翻译作安乐村，可是那个原来叫 Beulah， B-E-U-L-A-H， 这是希伯来文，那个意思是指着，是在用来讲应许之地的那个福地、那个美地、有乳于蜜之地。可是那个字原来有婚姻的意思，我记得荣教师常常说。Beulah 那个意思就是嫁给基督的意思，也就是这讲到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来到那里啊，这个天路客跟他的主有一个那么亲密的连结。在那里人饱享生命树的果子，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充满了神的同在。荣教师常常强调，我们应该，那不是天堂才有的，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本人约翰也是这样提的。荣教师有时候还提醒我们，在进到 Beulah 之前，还有一个危机，那个地方叫 Enchanted Land， 叫迷气地。进到那里，人容易睡觉，意思就是人很容易已经信主久了，就没有继续很警醒。很认真的寻求主，已经尝过那个喜乐平安的味道，就留在那里，就这样而已，那很危险。所以我知道荣教师也受这些影响。我们也常常提到十七世纪有法国有一个姊妹我们称她叫 Madame Guyon， 盖恩夫人。她年幼就生长在一个富贵的家庭，她又长得很漂亮，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很多人会羡慕的一个出身。可是这个人他不把心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从很年幼被神吸引，非常的渴慕神，可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爱神。在那个时候，在法国天主教的世界里面，没有太多人把神的道讲得更清楚，所以他很想要更认识神。他看见雅歌里面提到把神的名字铭刻在心上，他就真这样做，拿一张小纸片写上神的名字，用一个别针还是大头针把它别在自己胸前的皮肤上面。当然他不是用力的插进去，可是那当然不是神的在那里的意思，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更认识神，更靠近神，更找到神。后来他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亲戚是一个修道士来拜访他们的家，他觉得这个远房的可能类似表哥的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就近问他这些问题。那个表哥有一点不自在，因为他才刚在修道院里面五年都没有见外面的人，才刚出来就碰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表妹跟他讲话，所以有点不自在。不过他确实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给他的教导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听完盖恩夫人，当然那时候他还不是盖恩夫人，讲到他内心的寻求挣扎之后，他只用很简短的话回答他。他说：“姊妹，你一直在外面寻找，已经在你里面的。”他说：“神在你的里面，你往里面寻找，就会寻到他。”讲完这些话，他就离开了。可这个话为这个女孩投注了一个很宝贵的亮光。今天也许你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其实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不见得对每一个人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你常常在这里追求，那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那正是我们传承的产业之一。我们可以在里面寻找神， 而且那是无穷无尽的宝藏。这个姊妹开始这样寻找，后来她不但那样经历神的丰富，她自己得到祝福，而且后来成为许多一样渴慕寻求的人的祝福。因为她的一生的故事，还有一本传记，还有她写的书，她的信息，300多年来帮助了许许多多渴慕神的人。不只是盖恩夫人，在17世纪我们还很宝贵另外一本小书，那本小书叫做与神同在，福音书房出版。它原来的书名叫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操练与神同在，是由一位脚不太方便，又我想他有点笨拙，所以他后来成为修道士，连在修道院里面他们都看他的样子，只把他安排去厨房做杂役，不是大厨哦，可能也不是二厨，就是在厨房做杂役而已。可是这个人，这个弟兄叫尼古拉斯，有很多人有这个名字，他有40年之久与神同在，所以他的生命那样发出光来。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包括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会去请教他，他就回答他们。有一些人把这些话记下来，也有一些是他写信给他们，短短的信，一小篇一小篇的集结起来，也不过是小小一本书。可是这本书也一样，300-400年来有许许多多人得到祝福。后来这个弟兄以另外一个名字著名于世，叫做 Brother Lawrence， 就是劳伦斯弟兄。虽然那不是他原来的名字。所以这个血腥的世纪，17世纪，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内在生活的世纪。那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世纪。其实不只是盖恩夫人、劳伦斯弟兄这样的人，另外像盖恩夫人的时代的一个主教叫芬乃伦，你有可能要在一些书上有时候会看到他的名字。还有一个上一次我们唱过，我们好几次唱过他的诗歌，就是颂赞诗选198首，我来敬拜全能的大爱。那个作者叫是一个德国的弟兄 Gerhard Terstegen， 特斯蒂根弟兄，他是从17跨到18世纪的人物，德国的弟兄。这些人都是非常着重这一件事的，内在的追寻。他们不像清教徒的名字那样为普世所知道，可是他们就某一个层面来讲，他们比清教徒还更多走几步，更深刻的进到这个内在的寻求里面。今天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历史学家，也包括一些神学家或者传道人，有的时候会带一点轻蔑的，带一点批评的，称这些人叫做奥秘派，或者叫做神秘主义 mystic 啊。也因为他们注意安静，有时候就称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叫极静主义者，就像在称呼清教徒一样。其实早期有一些人称他们清教徒，其实也一样带着一点轻蔑批评的味道。我同意，当一个人过度的注重这个内在的，而且因此过度的去分析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经验，有的时候确实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我从很多年前读过像这样的书，我就不太喜欢。就是像盖恩夫人也有像这样的书，叫做比方叫灵命四层经验，他就告诉你我灵命可以一层一层的越来越晋升。可是我看他们写的那些内容，我觉得有一些第四层的经验我们可以在出信主的时候就多少有一点经验，而有一些第一层的经验，我知道有许多基督徒做了30年基督徒以后还没有跨进去。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这样讲，我也不觉得我们太分析这些是好事。去看看自己说我现在到了第二层，我现在到了第三层，我想不是真正的内在的追求，核心不是你的追求，是神。 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如果一个人过度的注重这些，过度的分析剖白他内里的经验，有的时候确实会带来问题。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否定这些人的追求，跟他们带给后世的影响，带给教会的产业。事实上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这样的追寻，所以根本没有经历好讲，所以也不会产生错误。可是呢，有可能是更大的错误，对不对？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这样追寻他，他想要我们得着他的丰富。所以我相信这些人虽然被称为奥秘派神秘主义者，他们常常把人带入对神更深入的默想默观，我相信那是教会宝贵的产业。只要我们不要那么聚焦于经历，而多注视神。其实我们今天的追求一样，你不要因为赞美很重要，你常常想到的是赞美敬拜；因为等候神很重要，你常常想到的是等候神，开口闭口都说我现在知道每一天等候神一个小时等等。我常常说等候神的核心不是等候，而是神，对吧？内在的追求的核心也不是这个追求，而是内住的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这个是我们教会30年来我们所传承的产业，是我们在这里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可是今天我要多一点提到17世纪有另外一位弟兄也带出内在追求内在生活的宝贵的产业，他是英国的一个弟兄叫 George Fox， 如果他是英国人应该把他读作 Fox， George Fox， 狐狸那个字，他的姓是FOX 狐狸那个字。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有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叫贵格会，就是他开始的。如果你连贵格会你也没有听过，听过贵格麦片吧？那是贵格会的信徒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还很受人欢迎的食物。他没有用他的名字，他用他的教会的名字称呼他的这个食品。我们中文的贵格会用的是宝贵的贵这个字，贵格麦片用的是桂林那个字，木字旁那个字嘛。这个 George Fox 他的生命跟他的信息的核心就是内在的光。对他来讲，我们里面有耶稣，有神居住在里面，内在的光是最中心的事。我们几年前在讲，在主日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提过他。他从小就特别的，他跟本人约翰一样，他不是从很糟糕的品格里面去改变过来的。他从年幼的时候就特别的庄重、正直、坚定，他注重纯洁正直，对神对人都很诚实诚恳。有一次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的一个堂兄弟跟一群朋友邀他一起去喝一杯啤酒，他因为刚好口渴就跟他们去了。可是喝完以后他们就要更多的啤酒，因为讲好要去喝一杯的，他们就要更多的啤酒，而且还开始起哄说如果有谁不喝就要替别人付钱付账。他不要，他在那种试探里面很不容易的，可是很勇敢的做了一件事，他从口袋拿出一个银币，那个够付他们喝很多酒的费用，他宁可损失金钱，他就递给他们，他就离开他们。那天晚上他为这一件事在自己的房间祷告哭泣。那天晚上主对他说，你看见年轻人走向空虚，老年人走向死亡，你要离开他们，疏远他们。也许这是父母们为他的孩子祷告很好的题目。你不要只是责备他们 跟他们唠叨，为他们祷告，期待神自己能够对他们说话。如果一个年轻人他们能够这样听见神说话，是多么好的事。 Fox 他时常进食，他喜欢在野外独自一个人步行好几个小时，他常常带着他的圣经独自坐在森林的深处，很寂静的坐在那里，有时候到深夜。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面，我们今天对他的故事跟他一生的侍奉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因为他写日记，他的日记我们中文也有 一本叫做《贵格派文集》，里面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他的日记。他在里面提到，有一天他说，有一天当我独自在外许久之后，我觉得完全进入在神的爱里面，不由自语的我颂赞神的大爱，永恒的光与能力临到我。后来这几个字他们说他经常讲，他永恒的光与能力临到我，使我知道基督成就的一切胜过魔鬼一切的作为。今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受洗，我想如果一个出信的人从起头就这样渴慕神，被主吸引，明白这样寻求神，喜欢花一些时间单独与神同在，安静在神的面前，是多么好的事。我很确定这个不是信主好几年灵命更近身做的事。有一些人称我们锡安堂这样追求是这样的，当然那不是，我很确定不是，因为我十八岁认识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的。所以你能够从一起头这样是多么好的事。这个 George Fox 他很注重安静，而且他把安静带到他带领的聚会里面，那个成为贵格会的聚会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今天你在台湾看见的贵格会的教会不一定每一个都继续维持这个，可是那个是原来他们很重要的特质。他那么专心的寻求神，花时间与神同在亲近神，所以他就更多的经历圣灵的祝福，圣灵的丰满，也彰显出许多圣灵宝贵的恩赐来。在他的日记里面你会看见，有时候他会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智慧言语的恩赐，那意思就是像说预言一样，指出很超然的指出一件事，指出人心的需要，而且让人得到帮助。有时候他有很大的信心的恩赐，叫一个死人复活，叫一个疾病得到医治等等，他显出这些恩赐来。我相信一个教会，一个神的儿女，如果那样追求主，那样花时间这样追求主，被圣灵充满，他们也可以不时的经历一点像这样的圣灵的恩赐。我们的锡安堂从荣教士以来，就是在我们中间也是这样。可是凡是经历圣灵超然奇妙的工作的一个事工，多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偏差，也会有一些极端跑出来一部分的人会这样。就像他的前一个世纪16世纪在改教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工作兴起来，后来被称为 Anabaptist， 就是重洗派。这以前我们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我不在这里多讲。他们也是一样，当他们更多经历圣灵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会经历圣灵的工作？像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改教，他们比较多集中在圣经的道理，把它讲得更正确。可是跟随他们的人不一定成为一个多多祷告的人，但是这些重洗派的信徒他们是这样，他们追求更深生命的内在的生命，他们也好好读圣经，所以后来他们也经历更多圣灵的工作。可是也一样产生一些混乱，有一些人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否定那些事工，当然不能。事实上他们经历圣灵的工作，他们带出的东西，对那个时代而言，只注重外在不注重里面的时代而言，好像暮鼓晨钟的先知性的知识一样。你知道吗，像重洗派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信徒一直持守最单纯的道路，而贵格会也一样。今天特别在美国， 重洗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派叫做门诺会，我们花莲的门诺医院是属于门诺会的，不过我也不确定门诺会有的不并不见得那样走。可是在美国还有一些门诺会的信徒，还有一些贵格派的信徒，他们仍然持守最单纯的道路，过最简朴的生活。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分支被称为 Amish People， 亚米逊 AMISH、他们在美国有几个聚居的地方，可能最大的其中一个聚居的地方在宾州，美国的 Pennsylvania， 有一个城市叫 Lancaster， 你们听过吗？如果你听过暗示之后，他住了很多年的美国的地方就在那个附近，叫 Paradise。我去过那里，我去过那个 Amish People 的村落，他们过很简单的生活，他们拒绝很多现代化的东西，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他们还用打水上来，他们所以那里不会找到电脑，也不会找到汽车。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决定要不要留在社区，留在社区你就需要过他们一样的生活，你也可以选择出去，你还是可以回来探望，但是你不能住在那个社区里面。他们这个教派刚开始的时候，在几十年前在美国引起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的跟没办法融入国家定规的教育的体制。可是美国是一个在这一方面又早期又尊重基督教又很有弹性的一个国家，所以后来他们经过好几年的努力，现在他们有特别的法规允许这些人这样。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早期的时候，好几十年前，因为这样，他们附近有另外一些年轻人知道这个以后，就跑进他们的社区去欺负这些孩子。后来被另外一些人，不是他们本族的人，另外一些人地方官严严的责备他们，警告他们，才不再有这些事。如果你仍然不太晓得他们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记得2006年在他们的那个社区的一个小学发生一个很可怕的凶杀案是一个本来跟他们有关系的从外面进来的一个货车的司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他就拿了枪就直接扫射，杀了好几个孩子，抓了几个孩子，然后一边打电话给他太太留遗言，最后还是把另外那几个孩子，好像多半是小女孩吧，杀了。可是从一起头那个社区所有的人，他们都对外说要饶恕他们，他们去关心那个凶手的家人等等，那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叫 Amish People。所以这些人他们到现在经过好几百年仍然持守最起头 George Fox 他们这些人，他们带出的那种味道，那样子的态度。我们的教会有贵格会的传统，我有时候叫我的牧师就罗宾顿师母写他的传记，贾德拉牧师写罗宾顿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一起头他就提到罗宾顿师母父亲那边是贵格会的背景，母亲那边是清教徒的背景，所以贾德拉牧师说也许这个影响了他后来走向更深让圣灵在他的生命也在服事当中掌权的道路，甚至我想也影响他后来经历圣灵以后，罗宾顿师母在他的聚会里面常常有安静的时间，有时候很长安静的时间，这个也传承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传承，那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好几年前我们夫妇有一次在英国去了苏格兰几天，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Edinburgh， 有一天我为了一个不太属灵的原因经过一个地方，我不太属灵的原因就是我偶然听见人家提到，我才想起来哈利波特写的时候那个作者 Rowling 常常在爱丁堡的一个餐馆写他的小说的 所以 我就要去那个地方看，我太太很有耐心跟爱心的陪我去，她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比较有兴趣。我去了在那个餐厅外面有一个牌子清楚的写，还一幅画，她当年怎么样在那边写那本小说。可是就是去看那个的时候，在路上我的妻子看见了另外一个她有兴趣我也有兴趣的东西，那写着 Quaker's Meeting House， 就是贵格会的一个聚会的地方。那我知道贵格会是在英国开始的，我们接下来看看现在英国的贵格会怎么回事。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聚会，因为不是聚会的时间，可是那里的他们的单张让我发现他们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很持守当年他们的一些特质。后来我请我的妻子把其中有一些单张翻译出来，我摘录其中的一部分给你听。他说，贵格会的聚会创造出一起安静的空间，我们聚在一起为了要倾听激励人心的真理和出自心中的爱语，那是从神来的。我们的聚会只基于安静等候并聆听的安静，有时有好一段安静的时光，也许半小时或更长，但那并不意味着没有事情发生。他们注重聆听，可是他们并不是整天想着要听见神怎么样说话，其实不是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主催促他们起来讲一点话，大家就留心听，有时候是在他们个别的心里面。可是我跟你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一定要听见什么话，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聚会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没有谁得到圣灵特别的什么感动，他们可以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安安静静的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今天很无聊或者今天浪费时间，没有。他们知道那个时间本身就是目的，他们并不是为了要听见一个神的引导，什么圣灵的声音。那个单章继续讲，他说，我们深深的沉入聚会中安静的灵，所有的人都想与神更接近，彼此更加连结，不必背诵信经或者唱诗歌或复述一套祷词。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在敬拜，我们意识到身旁为着共同目标而聚在一起的人，因此等候和聆听变成一种分享的艺术。这是贵格会的特质，也是我们的特质。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聚会有安静的时间，跟一般做内在操练像坐禅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安静的时间不只是内在的操练，我们安静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安静，我们歇自己的功，可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我们读过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是勃然而兴的神。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这也是我们这个总主题西安兴起语出的经文。神自己是勃然而兴的神，他也要我们也要兴起。我们有一位神，他热心工作直到如今，所以当我们放下自己的座位歇自己的工，神并没有歇息，他会做工。你会知道他会做奇妙的工，或者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安静并不是像坐禅一样，不是的。我们不是只有内在的操练，你不要把焦点放在内在的操练上面，你的焦点应该是耶稣，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看到他。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主，我就开始明白这个。基督在我里面变成那么宝贵，那么真实，带着他的同在的甜美、荣耀、丰盛、喜乐、爱。你知道，这样主在我们里面，常常让人兴奋。从外面看是不准确的。你不要从外面看事情，当我们那样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笑哈哈的，我们也不一定有很多的作为。你可能看我们好像 没什么表情的样子。也许有时候你安静的时候带点笑容，比较不会让人误会。可是你不要因为别人没有带着笑容，以为他不是这样。不，我懂那是什么东西。当你真实意识到这个内住的基督，那是很令人兴奋的事。那个时候我无论在房间里安静，或者有时候在生活里面有机会有点安静的时候，我里面是很热闹的。我可以独自一个人搞半天不会觉得无聊。我很确定比今天你玩智慧型手机更入神的那个精彩多了，相信我。我知道我们很难禁止年轻人或者小孩玩这个，可是如果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真实的这样经历主，我相信可以的。我那时候才十八岁嘛，有的更小的孩子也多少可以经历这个。而且你知道，当我们那么入神的在里面跟耶稣搞，就是跟耶稣在一起，那个不会伤眼睛，我很确定。完了以后你也不会觉得空虚，你心会更平静安稳，更有属天的智慧。 George Fox 常常在他的日记里面这样记载，他说我们俯伏在他的面前，神的真道和能力充满一切，这是他常常用的话。有时候他说永恒的种子得胜一切，那语出彼得前书第一章末了，我们中文翻译作不能坏的种子，可是他的日记里面他们把它翻译作永恒的种子，那就在讲内在，对不对？他知道神的道像种子一样种在人的心田里面，那个得胜一切。那是我多年的经验，我想应该是我们聚会常有的经验。我们觉得笼罩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俯伏在他的面前。而且今天我们这样内在的追求，并不是目标，并不是为了使外在的事工做得更好，并不是。虽然常常会有影响，我们内在的追求好也会影响外在的事工，可是那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内在追求本身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事工，我们的目标是神自己，对不对？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内在的追求核心是基督自己，我们尊崇他，敬拜他，我们渴慕他，亲近他，享受他。事实上我们还是很认真的看待外面的一切的作为，无论教会的事工，你的职业，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你的身体，各方面我们照顾得好，我们留心。可是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操练更深的内在的生命，使我们里面的人强健丰盛安息。保罗就是这样为教会祷告了，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吧，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讲。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等等。那里的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用的字是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就是内在的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连我们自己这个人都要变成刚强丰盛安息。你知道那是我们应该追寻的，因为有一天来到，外在的事物都要过去，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圣经形容天堂没有形容太多，但是有一件事很明确的形容，就是天堂没有太阳跟月亮，那都是黑夜吗？幸亏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可是没有啦。天堂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连灯光也不再有了。你想想看，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灯光，怎么办？天堂一片黑暗吗？刚好相反，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没有黑夜。为什么？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那个比你所知道的更明亮多了。我也懂那个事，我十八岁认识主就懂，我里面有一个光比太阳光更伟大多了。 我是学物理的，我知道太阳光有多伟大，可是我还是觉得我里面的光比那个伟大多了。所以今天一定要学会那种闭上眼睛，或者没有灯光、没有日光月光的时候，你还看得见的事物，你应该追求那个，因为那个才是永存的。比方爱，爱不需要用灯光日光照亮，对不对？视障的人可以有爱，对不对？喜乐，对神的认识，无穷的荣光，我们可以经历这些的。圣经有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后书4:16-18也讲到这一件事。哥林多后书4:16，那个话我们很多人很熟的，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一起来读，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十六节说的内心是另外一个保罗用了里面的人，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内心，里面的人要一天新似一天。所以这是我们的追求。祝福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从起头走上这一条内在追寻的道路，也祝福已经认识主多年的圣徒，让我们继续持守这个宝贵的产业。